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好，我们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听神的话语。在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啊，在你的日子啊，把我们带到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今天是中立主日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啊，进入耶路撒冷啊，在2000年前，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我们永恒的盼望和生命。我们求神也祝福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大能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给我们带来是何等的盼望。今天啊，我们的信息是关于主的降生，也在这中立主日看到我们的主在这一天他开始走向他的十字架，真的是何等奇妙的安排。求圣灵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看到我们的主为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也让我们以谦卑顺服的心，我们要真正的去得着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的姊妹们给我们选的这个诗歌啊，这三首诗歌和我们今天的信息都有很密切的契合，真的是神特别的安排。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以信靠顺服的心迎接基督的降生。圣经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唯一的启示，那么它的文字一共有100多万字，里面有丰富的题材，也有很多神迹奇事，有跌宕起伏的历史，但是其中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应该就算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可以说，耶稣的降生，我们也把它称为道成肉身，它不仅超越我们人的理性，就是从整本圣经去看的话，它也可以被看成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最伟大的神迹。那么神的圣子他不仅在永恒当中具有神性，而且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也永远的具有了人性。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那么他是如何得到他人性的一面呢？那么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5节，题目是以信心顺服的心迎接基督的降生。我们一起来恭诵我们今天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请。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进去，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愿意宁愿羞辱他，想要大胆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们中显现，说大卫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我的妻子。他所怀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约瑟。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马太记载了耶稣基督他降生的过程，那我们如何来理解 玛利亚她怀孕生子的事实呢？那么今天经文第十八节有一个序言，那么序言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冒号，那么整个后面的记录都是关于主耶稣他降生的事实。那么下面说的是什么呢？马太他用一句话把整个事件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们是一对已经订婚但是还没有圆房的年轻的夫妻，那么一个丈夫男方叫约瑟，女方呢叫玛利亚。这一对年轻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可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对年轻人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持守律法生活，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在人订婚以后他们肯定是翘首盼望他们以后结婚以后圆房以后的幸福生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发生了。那什么事呢？这个待嫁的新娘她怀孕了。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一对年轻人他们只是订了婚，这个媳妇还没有娶进门，那么现在突然这个新娘玛利亚她童女之身就怀孕了。那么这个事放在现在一个道德堕落的世界，可能这个没有人以为太惊奇，但是他们是活在2000年前的犹太社会当中，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守律法生活的人。那么现在这个新娘待嫁的新娘玛利亚她突然未婚先孕了，那么这样的事实在当时的律法社会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往前看，在律法书当中记载，申命记22章23-24节 有几节经文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个人带到本城门口，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这个女子因为她虽然在城里没有喊叫，而那个男的呢，因为他玷污了别人的妻，所以要把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就是律法。那么玛利亚到底是从哪里怀的孕呢？那么十八节有一句交代，就是说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那么这可能是让人最不能理解的一句话，为什么呢？那个生儿育女啊，男女交合之道，一个孩子的诞生都要有爸爸妈妈同房，你才能生下一个孩子来。那么现在突然一下子没有爸爸，只有妈妈，这个妈妈她突然怀孕了。那么这样一个故事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的拦阻，为什么？因为这个听福音的朋友他听着不可能啊。很多人对福音的抵挡可能就被卡在这里了，因为童女怀孕它不合科学。说到这个我同意他的看法，是的，童女怀孕是不符合科学，因为科学解释不了没有爸爸妈妈可以怀孕的事实。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很多的事情是科学也不能够解释的，它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换句话说，科学它研究的对象它是有局限的，比方说历史它就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情感它也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都不符合科学的定义。所以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不代表它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再者，一般这样说的人都有一个共性，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承认神的存在，当然也就不会相信神的工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承认有神，也认识神的属性，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他的智慧和能力。你别说，神让一个童女能够怀孕，那么就是造天地万物都是神一句话的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记载了整个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过程，都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神创造万物的事实，那么神按照他的旨意使圣子透过一个童女的身体来变成一个人，大家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吗？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他说主耶和华呀，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对于今天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马太他只用一句经文就把童女玛利亚她从圣灵怀孕的事情交代完了。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更多这一过程的一点细节，我们可能需要其他的福音书来帮助我们补充一下。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路加就把这个过程说得更加详细。这一般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我们来这个宣讲福音信息的一个经常引用的经文。我们大致看一下，当天使在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她很惊慌啊，这可能是她第一次遇到这么强烈的灵属灵的经历。当天使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孩子要做大卫家的王。那么她的回答是什么呢？她说，哎呀，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可见他的心是非常的惊慌的。但是天使对他说，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要荫庇你，所以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并且强调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圣灵感孕的由来。那么怀孕的事情对于玛利亚这个童女来说，可能别的她不懂，但是这个字她肯定是完全懂的。因为对于她来讲，一个从小生长在律法社会的一个小女孩来讲，那么这可能的后果她是完全知道的。因为那样她可能会被石头打死，那么换句话说，这对他来讲就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他难道不害怕吗？我们从经文的这个脉络看，当然他是会的。他理解了天使的话没有吗？可能他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一个福音朋友去说，这个耶稣是圣灵怀孕他生下来的这么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我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有几个人相信这个话？几乎没有，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童女玛利亚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在听到天使给她说你要童女怀孕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可能对她来讲同样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她逃避了没有？我们从结果看，她并没有。他的心从小生长在犹太社会，他是敬畏神的人，他对神的存在和到来他是敏锐的。当圣子要通过他的身体孕育成一个人的时候，虽然他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他意识到这事是出于神。他听过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在犹太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他也是盼望弥赛亚到来的百姓。犹太人已经等待了几百年，他可能这个时候意识到这个弥赛亚到来的责任落在他的肩上，所以他没有和家人商量，他更没有与未来的丈夫去商量，而是他选择了顺服。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选择了这个顺服。所以他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么玛利亚的怀孕在当时这是一件违反律法的事情，不仅是对玛利亚，那么这件事情对他的未婚夫约瑟来说也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因为在犹太的社会当中，在一个律法的社会当中，这也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那么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说，约瑟他是个义人，这并不是说他不是一个罪人，而是说他在犹太社会当中他是一个持守律法的人。那么当他发现他的未婚妻未婚怀孕，那么他不能，他按照律法他就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未婚妻玛利亚娶回来，因为这相当于他容忍了犯罪。那么另一方面，他的义也表现出他在公义当中的仁慈，所以他也疼爱自己的这个未婚妻，他不愿意把玛利亚来公开的控告，使他去面对这个被石头打死的这样一个厄运。所以他就想什么呢？他就想暗暗的写一份休书来解除这场婚约。那么这样做，他既不违反律法，同时呢也保全玛利亚的性命。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自己的名声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因为女子怀孕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么对约瑟来讲，他同样要面对来自律法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神就开始工作了。当约瑟正在前思后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天晚上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大家请看这个话说什么，就是当时不仅这个事情是使玛利亚害怕，连约瑟同样也是害怕。那么天使对他说，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要做自己百姓的救主，为要成就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赛亚说过什么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为什么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呢？从这里看，我们看到他敬畏神，他对神的启示有相当的敏感性、敏锐性，这是一个灵性健康的人应有的特征。所以当圣灵去启示一个人、去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他一般都不是用那种狂风暴雨的方式去临到一个人，而常常是一种和风细雨、轻言细语的方式去提醒人。那么所以人在喧闹的世界当中一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那么在人内心烦乱的过程中常常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那么只有当人他安静在神的面前，或者在神的面前保持一个敬畏的态度的时候，他才比较容易去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约瑟他就符合这个特征。那么我们从这个事件前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征是在他们身上的，就是约瑟包括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最后对神的命令都选择了顺服，他们顺服了神的命令。那么他们顺服的行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瑟，就是他在梦中听到启示，他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所以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他没有和神去讨价还价，他也没有想到娶了妻子回来以后要面对怎样的社会压力和舆论后果，而是醒了起来，遵照神的命令把他的未婚妻娶了回。那么这一系列的行动他都是坚定明确的。那么马太在这里还特别的强调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约瑟把玛利亚娶回来以后，他没有和她同房，一直等到她生下头胎的儿子。那么换句话说，娶回来以后，在生下耶稣之前，玛利亚她一直保持着童女之身。那么这个很重要，这个确保了主耶稣他完全的人性没有受到污染，他没有受到约瑟他父亲这一脉下来的罪性的污染，也表现出约瑟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即使玛利亚现在娶回来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他也保持着谨守着对天使吩咐的这样一个顺从。那么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多么宝贵，所以我们只能解释他是一位顺服神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经文当中看到的玛利亚她童女怀孕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现在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自然的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圣子他要变成一个人？与其我们去追究去挣扎这个圣灵是如何使一个童女怀孕的这样一个事，我们还不如更深刻的去看为什么圣子要变成一个人。说到童女怀孕的神迹，很多人都纠结在这个事合不合科学的事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明确的说这一个事件它不符合科学，是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因为它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围。那么从根本上来讲，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它是一个关于世界观的问题。那么毫无疑问，耶稣他因圣灵感孕来到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完全的人，这是我们基督教世界观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对于这个神迹，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圣子是谁？人是什么样的存在？那么为什么圣子他要变成一个人？那么圣子是谁呢？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告诉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里的道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那么这里说他在永恒当中就存在，在没有宇宙之前他就与圣父同在，所以他就是圣经说的那位自有拥有者，他是世界的源头，他也是生命的赐予者。所以圣经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圣子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圣父和圣子就像太阳和他的光线一样不可分割，圣子就是父神荣耀的彰显，他拥有父神一切的属性，那么天上的千千万万的天使都要敬拜他，天使萨拉弗在他的面前都要用双翼来遮脸，不能看他的荣光，可见圣子是多么荣耀多么尊贵。那么更可贵的是，圣子和圣父在永恒当中都是面对面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拥有完美的圣洁的爱的团契，所以圣子他可以常见他父的面，同享天父的荣耀。所以我们说到圣子，我们只能遗憾我们自己语言的贫乏，我们没有办法用更多以美之词来描述圣子的荣耀和尊贵， 虽然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为了救赎罪人的计划，他放弃一切的尊荣，他竟然愿意变成一个人。而我们呢，我们作为人，我们处在宇宙被造物的顶端，那么自然的，我们人的心中就有很多的骄傲，总以为我们人还算个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但是诗篇第八篇里诗人说，就像刚才我们的诗歌有一首诗歌的题目，就像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么如此说来，那么在圣经里人到底算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引用一节圣经的原话，大家听了可不要作呕啊。约伯记的25章第6节说，何况蠕虫的人如蛆的世人一样。蛆是什么？就是在粪堆浮土中间爬行的蠕虫。在无限荣耀的神的眼当中，人不过是如蛆虫一样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尊贵的圣子他要变成一个人，就像让一个人去变成一颗蛆一样，你觉得这样的反差大吗？其实圣子要变成一个人，他的这个反差比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才能够看到人是多么的卑微。那么在被造的世界当中，人可以说是最蒙神恩宠的造物，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像神，他也代表神去管理着被造的世界。但是堕落以后的人，他只能生活在时间、空间和被造的有限当中，人是被困在肉体当中，受着空间的制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光阴。那么人一生下来，从婴孩到终老，都依靠外界的供养，我们需要氧气，需要阳光，需要食物，还有很多很多。从这一点来说，人他就是卑微的、脆弱的，与神的自存相比，人是无法完全自立的，在神的全能面前，人是完全无能的。那么更糟糕的是，因为人自己的悖逆损害了自己身上神的形象，在道德上玷污了自己，与神的圣洁深渊相隔，就像婴儿离开了母亲，结局就是死亡。那么现在圣子他要变成一个人，大家可以稍微去想象一下，就能够看到这中间的反差是多么的巨大。一位无限的存在变成了有限的存在，一位自存的变成了依赖的，从圣洁的变成了羞辱的，从赐生命的变成了必须 去死的。那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今天的经文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处在罪恶当中的世人是无力自救的，世人最卑微的时刻就是死亡就要到来，不仅是肉体的死亡，人的灵魂也会被丢弃，被丢在永远的黑暗里。这就是世人为什么叹息惆怅的根源。那么现在神的圣子赐生命的永生者，他跨越天地的距离，从无限他要进入到我们的有限，要代表我们去死亡，目的是为了把我们从死亡中能够拉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父神救赎的旨意，只有第二个位格的圣子他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他才能够代表罪人去顺服律法的需要，才能作为罪人赎罪的中保、赎罪的祭物。他只有变成一个完全的人， 他才能在神和人之间做和睦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也只有他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才能成为我们未来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榜样。所以更让人震惊的是，复活的主耶稣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性，而是以永远的人性与他固有的神性一起，他回到了父神的右边。将来有一天，他必以神人二性的身体再次的降临，要审判世界，并且要作王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作为圣子为什么要变成一个人。那么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了神以大能的神迹方式来差派他的圣子来到人间，进入一个童女的子宫，要变成一个人，这完全超越人的理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年轻人在神的作为面前，他们从怀疑事情的真实，到惧怕律法的制裁，担心世界的嘲笑，最后他们选择了相信神，顺服神。那么正是因为有了玛利亚的信靠顺服，圣子耶稣他才成为了一个在妈妈子宫里的受孕的细胞，着床在妈妈的身体里。也正是因为约瑟的顺服，圣子耶稣才被他的义父接回家中，在义父的保护下他能平安的出生。正是因为有约瑟和玛利亚的信仰、信靠和顺服，我们今天才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圣子的降卑，也可以看到约瑟、玛利亚的顺服。那我们把这些整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应用呢？我们来先看《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个例子，再引导出我们今天的应用。大家可能记得在《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有这样一句话，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时的背景是斯提凡已经遇害，那么教会在耶路撒冷大受逼迫，那么门徒四散逃亡，那么在逃亡的同时呢，就把福音带出了耶路撒冷，走向了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那么很多的人都因为亲眼看过复活的主耶稣，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生命被复活的耶稣完全的翻转，就像使徒们一样，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也用自己的生命为基督去做见证。当时的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叙利亚省的首府，在那里希腊文化非常的发达，所以被称为东方的第一大都市。那里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幽默，他们爱起绰号。那么看到了这一群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这些门徒的时候，看到这些人他们整天都是在谈论一个叫基督的复活，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去效法一个叫做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显得他们的生命和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当地的人就调侃他们说他们叫基督徒，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可以说初期教会的信徒们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他们带着福音，带着耶稣基督，他们走向了这个各个地方，同时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活出了基督的样式。那么从这一层意义来说，基督的生命真的就进入到了他们里面，基督就在他们里面孕育怀胎，最后生出一个个有生命有见证的小基督。他们新生命的诞生可能同样的经历过像玛利亚、约瑟那样的困惑、挣扎、恐惧， 最后在复活的主面前，他们选择了信靠和顺服，仿佛基督真的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孕育诞生。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他们这群人如同明光照耀，带来世界的盼望。那么上一次正道我们分享了教会论系列的第一讲，我提到过，介绍了在地方教会当中有三种人。第一种就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的名字写在神的生命册上，与历世历代那些得救的信徒，他们同在一个爱的团契当中。那么第二种就是慕道的朋友，因为主耶稣的名吸引他们来到教会，他们想要听闻福音。那么第三种就是那些已经决志信主甚至受洗，但是他们内心并没有真正重生的人。所以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的信息，我要祈求圣灵在后面这两种人的心中来做大能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圣灵使基督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里面真正的去孕育怀胎，最后生产出基督的生命，使基督的生命真正的成型在你里面，不是形式上的，不是口头上的，而是有一个真正的来自耶稣基督的活泼的生命。可能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基督在我的里面诞生了呢？我给三点大家来参考。第一个，神会知道，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第二点就是你自己知道，使徒约翰说，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一个人他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他自己会知道。如果你是真诚的相信，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他一定会改变，而且会是一种翻天覆地的改变，甚至连他自己都会变得不认识自己。有人说，会这么严重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一定会有焕然一新的变化。过去某些罪对你的捆绑，可能现在你就不再迷恋甚至痛恨。过去这个人对物质的生活很追求很享受，可能现在他真的就没有兴趣了，生活他变得更简单了。可能过去一个人他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宇宙人生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透过神，他喜欢去琢磨去思考，甚至凡事他都看得通透了。过去一个人他可能是冷漠自私的人，那么现在他开始关心他人的需要，开始去爱周围的人。如果你里面真的是有基督的生命，你的生活会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是你在重生以前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那么第三点是众人可以看到，上面说了，如果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的生活一定会发生改变，那这种改变一定是可以看到的，你身边的人会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你的家人朋友同事邻舍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可以体察到在你身上发出的耶稣基督而来的香气，他们就是你重生的见证人。人说自己相信了耶稣，有这三点，我们可以说基督的生命真的就是孕育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里面怀胎，最后生产出来。而且这三点的顺序不能颠倒，一定是神的工作，自己的确据，包括众人的见证。 如果一个人没有前两点，只有第三点，那就不一定。有人可以去过一种宗教形式的生活，甚至在教会中可以担当各样的服事，但是神他并不看重这一些。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可能有人听了不服气，他会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们听主耶稣怎么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人的重生一定是神在人里面的工作，就像圣灵使玛利亚怀孕，使基督的生命真正的孕育在他的生命里。所以这样的生命一旦他着床在人的身体里面，他一定能够发育生长，最后一个活生生的小基督就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诞生。所以当基督的生命真正要进入你生命的时候，我要提醒你，请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一定会遇到像玛利亚、约瑟那样的困惑、挣扎和恐惧。困惑什么呢？因为你会不理解，理性无法说服你的良心。就像尼哥底母在听到主耶稣教导的时候，他也困惑，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我岂能再进母亲的怀胎里，我再去重新生一次吗？每一个遇到福音的人都会遇到这种理性上的困惑。第二是挣扎什么呢？这是人舍不得的，一个罪人可能舍不得的事情，他要与世界分别主，他要与世界告别，他要与自己沉溺多年的罪来做切割，他可能要离开他原来舒适的生活，他要进入旷野，要去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没有听过的应许之地。在你的亲朋好友当中，你会变得有点奇怪，你会面对他们的冷嘲热讽，你的社会可能也会给你带来苦难和逼迫，那么这些都是你要去面对的。你会开始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生活，可能这种生活会给你带来患难和苦和艰难。那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一个人重生来讲，最大的挑战是恐惧。就像玛利亚一听到天使的话说，他就惊慌失措，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他听到圣灵会让他怀孕生子，他真的是恐惧战惊，我还没有出嫁呀。他知道未婚先孕在当时的社会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以及包括我们在当中，我们的中间，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还没有重生的这些信徒们，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信耶稣它不是一种业余爱好，也不是一种社交生活，而是真的要像玛利亚那样去面对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准确的来说，当基督真正进入你生命的时候，当属灵的生命真正的孕育在你里面的时候，其实带来的后果就是一次你生命的死亡，就是你老我的死亡。就在那一刻，你过去的旧人就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你了，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这就是你信耶稣要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你走十字架道路的代价。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样的生命，玛利亚和约瑟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得到了。当神拯救世人的工作要在他们这里要展开的时候，神拣选了他们。那么圣灵要使圣子耶稣要进入到玛利亚的身体，使他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么作为卑微的世人，在大能的神面前，在神在他们的生命中要做奇妙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困惑，有挣扎，有恐惧，但是有神的引导，他们凭信心选择顺服。那么玛利亚和约瑟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如果你听到今天的信息，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请你效法玛利亚和约瑟，不要犹豫徘徊，而是以信心和顺服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而对于我们当中，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来说，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当神的旨意在降临到你生命的时候，当神要差派你去做一件你不理解或者你不完全能够接受的事情的时候，圣灵，求圣灵在你的心中来工作，以信心和顺服来接受神的旨意。那么这些都是今天的信息可以给你带来的祝福。我们感谢主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我们以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同样的以我要顺服，我们来回应神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我今天选的这个回应诗歌真的是感谢神，和我们敬拜团队选的是一样的。我们再来唱一遍，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回应神，让我们来顺服神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好，我们请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帮我们司琴。好，我们就一起，我们来清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好吗？我来起个头，我们请我们的姊妹们跟我们一起，预备，请。
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当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 当作坟墓，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是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棕榈主日给我们赐下这样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在你面前谦卑顺服是多么重要的品格。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示范，他本为尊贵的圣子，为了顺服你的旨意，他放弃一切的尊荣，降卑为人，谦卑舍己，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是棕榈主日，我们的主耶稣也就是踏过今天来到耶路撒冷，他要把自己完全的舍弃，都是为了顺服你的心。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大能的工作，让我们去仰望耶稣，他是我们一切生活的榜样，他也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中有能力有力量去顺服你的旨意。求神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也看到玛利亚、约瑟他们在面对你的话语、你的旨意的时候，他们没有犹豫，他们真的是放弃了自己一切的权利，也把自己谦卑地交给你，他们的信靠顺服也是我们去效法的榜样。我们求神带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把自己以心灵和诚实完全的交托给你，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被你去使用，被你去掌管，成为荣耀你名的小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